奥主，我今求告，我愿被你建造，生命逐日加增，为着新耶路撒冷。
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这篇信息是要摸到一件对于我们属灵的侍奉，在教会生活中，在主的恢复里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这样一篇的信息应当对我们是一种的警惕，应当对我们是警告，也是保护，对我们所有在教会生活中在主的恢复里服侍的人。这一件事就是关于圣经所说的干犯圣所的罪孽。我问过其他的弟兄们，我想李弟兄没有在任何的地方专特的说到这件事，只有尼托生弟兄有一篇信息，也就是我们这篇后面的摘录的直视信息，等一下你们有机会去读，这就是尼弟兄说到这件事的那篇信息，干犯圣所的罪孽。在圣经里，罪孽这个词用在很多的地方，指不同的事。有些罪孽是指个人，有些罪孽是指一家人，例如以利家的罪孽，或者是指着会众，指着祭司体系，指着一些的圣物，还有指这一座城的或者是那个地的罪孽。但是在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提到的罪孽，这一面的罪孽，整本圣经只有这一处提到这一方面的罪孽，是指着与圣所有关的罪孽，干犯圣所的罪孽。这一件事，干犯圣所的罪孽，还是一种不妥当的行为，一些的罪，一些的过犯，是触犯了神的圣所。请记得，这个圣所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圣殿，这是最圣别的地方，是神所最在意的。在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提到干犯圣所的罪孽，干犯神圣所的罪孽。用尼弟兄的话说，这是最严重的罪孽，是一个人可能干犯的最严重的罪孽。请注意，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民数记十八章以前的两章，在十六章那里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背叛，神百姓中间有了极大的背叛，就是可拉和他一党的人的背叛。那一天，可拉以及会众中250个首领，以色列人会众中250个首领，他们到摩西这里来，他们批评摩西，并且向摩西来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和地位。这些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乃是以色列人中的首领，你可以想象吗？可拉是利未人中领头的，这个利未人有三个主要的家族，他是属于其中之一，他们是领头侍奉的，还有250个首领，这些 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可拉和这250个首领他们来攻击摩西亚伦。我不需要讲那件事的细节，但是神对于那个情形是很不高兴。到了一个地步，神叫地裂开，把那一切的人，就是可拉和他一党的人，他们的家族通通都吞下去了。那是神所施行的最严重的一种的惩罚，在他的百姓当中，这个不是一般的方法，一般的方式受死，他们是活活的被这个地吞下去。这些乃是服侍者，他们犯了非常严重的事，抵触了神的行政。对于可拉和他一党的人，他们也许不觉得是那么严重。当然他们有野心，他们只认为只是要说一点话，不让摩西亚伦一直占有那么高的地位，做一点公平的事。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乃是摸到了神的圣所，摸到了神的行政，以至于神直接的审判了他们。到了民数记17章就说到这12根杖，就是这以色列的12个支派拿了这12根的杖摆在耶和华的面前。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并且结了杏。这给我们看见亚伦的祭司服事是神所称许的，并且是在复活里。到了民数记18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伦说，说到他和他的儿子和他宗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换句话说，第18章一节开头有一个连接词，也可以说然后。这给我们看见18章乃是前面两章所发生的事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一章开头原文有这个连接词，也可以翻作然后。毫无疑问，可拉和他一党的人，那250个首领，他们乃是干犯了神的圣所，非常严重的罪孽，干犯了神圣别的侍奉。那一种的罪孽只能够由服侍的人来干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犯的。一面来说我们觉得很高兴，很得鼓励，这一次训练在已过诗篇信息主向我们说了美好的话，我们有极高的意向，看见这个独一的工作。上一篇信息我们也看见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实际的侍奉，做这个大使，做童工。但是当我们开始服侍进公用的时候，在这个独一的工作里，当我们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警戒，这样的警告，就是这些服侍的人有可能有这种干犯圣所的罪孽。在旧约里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到了新约我们 有另外的一段，我们可以说是平行的一段，这个是使徒保罗的教训，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启示的。我从来没有看见圣经的这两段，事实上是平行的。旧约是民数记是八章，你有这一幅的图画，关于干犯圣所的罪孽的这一幅图画，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到建造殿，在那根基上建造，我们要谨慎，我们是怎样建造，那个根基已经立定了，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然而我们怎样在这根基上建造，我们到底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牧草禾秸来建造呢？我们如果用错误的材料，保罗在林前三章16-17节说，你若毁坏这个殿，这个毁坏就是败坏、毁灭、污秽、损伤这个殿，神就要毁坏你这个人。这个是新约里的教训，解释什么是干犯圣所的罪孽。在旧约里面，那是一个预表一幅的图画，在民数记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都必须仰望主，愿他怜悯我们，使他的确能够用这个话来摸着我们，我们的心要向他敞开。我相信主的光在这里，他的话也在这里。我们若是敞开，我相信主必定能够照亮我们这个人里面不同的部分。这对我们，对我们众人这些服侍的弟兄们，不管我们是长老或者负责弟兄，这对我们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们现在参加这样的长老训练的有更多青年的弟兄们，我们实在很有负担，经过了这些年日，李弟兄到主那里去，到现在已经15年了。我们需要这样的话来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从前跟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再一再的听到这样的话，这对我们是许多的人是相当的保护和保守。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兴起来，这是很叫人得鼓舞的。但是弟兄们，我也非常有负担，我们需要看见这一点。我们不仅要说我摆上自己来服侍，我是很热心，我能够做一些的事，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是要摆上，要殷勤，要忠信。这里有一件事叫做干犯圣所的罪孽。我们如果做事做得不对，做得不正确，我们可能会有这一种的罪孽，可能相当容易就有这样的罪孽。你会说我永远不会像可拉一样，那个是很重大的事，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但是我们看过这篇信息之后，你就会看见，你不一定要像可拉一样，不需要是一个伟大的首领才能够有这样干犯圣所的罪孽。事实上，任何一个服侍的人，只要我们有一点的轻率不小心，我们就有可能有干犯圣所的罪孽。好，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祭司所犯的罪乃是干犯圣所的罪孽。今天来说，就是在神工作上的罪。圣徒们会犯罪，信徒会犯罪，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会犯罪，有人醉酒荒宴这个恼怒 等等，这些都是个人的罪，属于个人的层面。但是还有一种的罪是连于神的工作，这是最严重的。第一重点说，罪有一般生活的罪，但为主做工的人另外多有一种的罪，就是在神工作上的罪。二，在工作上犯罪乃是得罪神的圣别、荣耀和主权。在神的工作上，一切与神旨意不合的都是罪，都是干犯圣所的罪孽。我们的神是圣别的神，他恨恶一切属于肉体的事物，他要持守他的圣别。在侍奉神的事上，如果我们把任何属于我们肉体的东西，任何出于肉体的东西带进来，这个是神所恨恶的。他也是一位荣耀的神，他是一位要在宇宙中得到彰显的神。在他的神性里，他不会把他的这个荣耀与任何人分享，他要让我们进入他的这个荣耀，但是他不会把这个荣耀分给我们。所以如果人偷窃神的荣耀，他就会受审判。神是荣耀的神，他也是这位拥有主权的神，他是主宰一切的，唯有他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是全能的神，而我们不是，我们一无所事，我们必须承认，神是主宰一切的，他有这个主权。这位主宰一切的神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目的，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旨意，他为着成就他的旨意有一个经纶。而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留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不会抵触干犯了他的这个旨意。不仅这样，我们的侍奉必须是符合他的旨意。保罗在他的书信开头常常提到他的使徒职分，就是说是凭神旨意，或者说借着神的旨意。他得着了使徒的职分，不是因为他的聪明，不是因为他很有能力，他的头脑很好，不，他能够成为使徒乃是借着神的旨意。所以弟兄们，我们这些服侍者必须认识什么是神的旨意，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侍奉。不管你有多少的时间，你有多少的才干，如果你不认识这位主宰一切的神，你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就不够资格侍奉他，否则你有可能会有干犯圣所的罪孽。第三重点说，在神的工作上有三件要紧的事，绝不可忘记。在这三点在哪一点上失败，就是干犯圣所的罪孽。这三点是什么呢？第一，神工作的起头乃是神的旨意，没有一件工作能够由我们自己起头，这摸到源头。源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什么是源头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苹果子可以认出树来。这个树是什么呢？这个树就是那个源头。如果是苹果树，我们知道就会结出苹果来。苹果树不会结出香蕉。你看见香蕉，你就知道那是出于香蕉树，那不是一棵苹果树。是谁起头，这个工作是谁起头的呢？这位主宰一切的神必须是由他 来发起这个起头。弟兄们，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不愿意发起任何对神的侍奉，这必须是由神来起头的，他是那独一的起头者，否则那不会蒙他悦纳。我相信在林前第三章 Ron 弟兄也说到这件事，在末后的那个日子，火要显现，要试验你的工程，不是要看你的工作是多么有能力或者多么庞大，乃是要试验你的工程是哪一种的，是哪一种的，是金银宝石吗？或者只是许许多多的牧草呢？弟兄们，作为服侍者，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工程是哪一种的，这个是摸到源头。如果是出于人的，也许量很大，而且很多人受了你的帮助，但是你要看你的工作是属于哪一种的。如果不是金银宝石，这个火要把它试验出来。第二小点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点，神工作的进行乃是神的能力，没有一件工作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摸到凭借或道路方式，在英文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你有了那样的结果就表示你的做法一定是对的，你是有很好的动机，有很好的原因，不一定这个原因就能够称义你的凭借你的做法。你说我要奉献很多的钱财帮助许多的教会，但是我要去抢银行，抢劫银行，把这个钱来奉献给教会。是啊，你要帮助众教会，这个原因是对的，但是神不会称许你的做法。我们说过，这个源头必须是圣别的，必须是出于神的，同样的那个凭借也必须是出于神。这里列了一些的经节，都是说到我们必须单单以那灵做我们的能力，做我们的凭借，我们要凭神的灵侍奉。主叫他的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那应许的灵。有一件事最能够试验我们的，就是要等候。如果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就要快快去把它做出来，为什么还要等呢？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就是扫罗，撒母耳叫他等待七天，你等我来等七天。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个时候扫罗已经准备好了，他要去征战，他等了三天五天六天，撒母耳还没有来，所以他就忘掉了撒母耳的话，不行了，我不能等了，我要采取行动。当他要开始，撒母耳就来了。扫罗不愿意等待，他要快快的做，来做这件事。他是很热心，他是为着神的定旨 来采取行动。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多看一点关于扫罗的事，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骄傲的人，很有自信，他认为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不愿意等待撒母耳，这就暴露了他的凭借是什么。他是信靠他自己，信靠他自己的力量，他不是信靠主的灵。第三小点，第三方面，神工作的结局乃是神的荣耀，没有一件工作的结局是叫我们自己的荣耀。这是摸到我们侍奉的目标，我们工作的结果必须是为着神的荣耀，必须不是为着我们任何人的荣耀和益处。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弟兄，一位同工，很久以前了，我们谈到侍奉，这位弟兄就说，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我做了这个会得着什么呢？我能够施行多少的掌握呢？或者是说我能够得着什么益处呢？当我一听到这个话，我就是觉得很害怕。弟兄们，作为一个服侍者，我们必须领悟，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对你、对我、对任何弟兄，我们不能得着什么，因为我们侍奉的目标，那个目的地是什么呢？乃是成为灰。你奉献自己来侍奉主，原谅我说，在这里没有什么退休的制度，全时间者没有什么退休制度，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谁要得着荣耀呢？你只有一点点的念头要偷取一切的荣耀，那个就是干犯圣所的罪孽。神不会把他的荣耀分给我们任何人，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李弟兄多次的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在你们中间，我只知道劳苦，我只知道劳苦，我不知道什么的地位，什么的尊重，我只知道一再一再的劳苦，什么的赏报，得到任何人的称许，这些我都没有任何的期待。弟兄们，这三件事怎么样呢？我们工作的起头，工作的凭借，工作的进行，还有神工作的结局。这里有许多的亮光，我们还没有看完，等一下我还会看见更多。第四重点，干犯圣所的罪孽有三种结果，或者说三种刑罚。我们若是有了这样的罪孽，干犯了圣所，或者是因为我们工作的起头不是那么纯洁，或者这个工作的进行不是那么简单，单单倚靠主，或者我们工作的目标也不是那么纯净，你就有了一种的罪孽。所以你不一定要像可拉一样才会干犯圣所。一位弟兄他在招待服侍、受书服侍，做一个执事，在料理教会的事务，你也可能有干犯圣所的罪孽，结果就会带来一种的刑罚，这是会有一些后果的。 第一小点，失去生命的能力变为不新鲜。换句话说，你的侍奉失去了那种新鲜。我不需要问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问一问主啊，我服侍这个，我服侍那个，但是我的侍奉，我是否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你？或者我的侍奉只不过是我已经服侍了15年，我现在闭起眼睛到书房那里，我都知道按哪一个开关，但是你发现你自己变得成就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你没有任何新鲜的膏油。我从李弟兄已过那些年跟他一起服侍，我从他学这个功课，每一次他站起来到讲台上，他总是这样祷告，主啊，保守我与你是一灵，把我遮藏在你的宝血之下。我想他睡着了都还可以讲信息，他就算睡着了不需要任何预备都能够释放非常美妙的信息，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印象，他每一次在主的面前都好像是头一次讲话一样。我也能够向你们见证，每一次我必须有份于传讲信息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我也求主，主啊，我不愿意说我自己的话，如果你不说，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每一次为主说话，都应当好像我们头一次为他说话一样。这不是技巧的问题，不是经验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了干犯圣所的罪孽，第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失去了新鲜。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自己就会知道，我失去了这种新鲜。我还能够做同样的事，但我没有从前那样的新鲜。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这样，可能你在某一方面有了干犯圣所的罪孽。第二小点就是属灵的死亡，属灵的死亡在身上做工，也许身体有病死，或者甚至于死，这是很严肃的。如果你读民数记18章，神不许可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不能够挨近一些圣别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会遭遇死亡。所以这里这个死亡是指属灵的死亡，甚至也可能有身体的死亡。第三，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是审判，在审判台前没有一件罪比干犯圣所的罪孽更重。弟兄们，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面前生活侍奉。然而不管你怎么侍奉，你必须记得有审判的日子，是有审判台的，我们都必须在那里交账。今天没有人能够指责你什么，也许同工们长老们也不会指责你什么，你还是能够做你所要做的，但是请记得有审判的日子。我很喜欢在这个尼托生弟兄的这一首诗歌，中文诗歌468首，这首诗歌没有英文的翻译，其中有一节，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 那日都能耐活。我记得李弟兄也提到好几次提到这首诗歌。倪弟兄在他的侍奉的过程中，他非常在意主的审判台，他的侍奉，他做主的工，乃是在审判台的亮光之中。他不愿意有任何干犯圣所的罪孽，所以请记得这些结果，这些后果。我们若是有了干犯圣所的罪孽，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好，下面几点是更细的来说到那三方面。第五终点，神工作的起头必须是神的旨意，也只有神的旨意。你我没有一点权利来起头，神的旨意必须是神一切工作唯一的起头，不应当是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定义、我们的财力、我们的学位。你可能从哈佛大学得到学位，或者你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你是一个很会计划的人，那不能成为起头。神的旨意必须是唯一的起头。有一次我读那本书《从天上来的异象》，其中有一点李弟兄说的很摸着我，很帮助我。李弟兄说，如果一位弟兄、一位同工、一位服侍者决定去访问某一个地方，他想要在你做一点的工、做一点的事，如果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去那里，他说因为我想为主做一点事、做一点工，李弟兄说他就是一个政客，他应当能够说我到那里去是因为主带领我，不是因为那里有需要，不是因为你想去那里做什么，乃是因为主带领你。否则我们所做的就像政客所说的，我们头脑里面有了一些的计划，我要这样说因为我要成就那样的事。作为一个正确的服侍者，我们没有任何的计划，我们只是跟随主的带领，我们是在这水流里，我们是在这神圣的水流里，主在带领我们，他把我们带到日本这里来，他带我们到俄国去，他带我们到许多地方去。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有时候我们到一些地方去，那里的情形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但是主把我们带到那里去，我们只能够说那是主的带领，那就够好了。若是他的带领，那意思就是出于他的旨意，是他起头的，如果是他起头的，他就会负责。主带我们去伦敦去分发圣经，超过8万本圣经发出去，我们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些新人。60%、70%的拿了圣经以后，都希望我们再回访他们。超过3万人，就是全恢复的人搬到伦敦去照顾这些人，都还来不及，都还来不及。但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应付这个需要，那么这就不对了吗？为什么我们要做呢？不，我们做是因为主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是在主的带领之下，请相信我，主会负责顾到那个结果。如果主要用你的5饼2鱼给5000人吃饱，你还要担心吗？这个连我自己吃都不一定够。主总是有路用5饼2鱼给5000人吃饱，那是 超越了你自己的力量和你的度量。这就是神工作的起头，必须是神的旨意。二小点，对于神一切的工作，我们都不可看为平常。我们在人面前要能保持新鲜，在于属灵的事对我们是平常的或是新鲜的。我们不要做主的测试。约伯记38章，李弟兄用了这个就是这些约伯的朋友讲了很多的事，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因为是因为那样，因为那样。但是这个神就说，这些是无知的懊悔的言语，他们是无知的，是懊悔的。他们喜欢给神建议，做神的测试。但是罗马11章说，谁做过他的测试呢？神从来不需要请任何的谋士，不像今天的总统，他需要一些的测试来帮他策划事情。神不需要你帮忙。第六重点，神工作的进行只能凭神的能力，我们永远不能凭自己的本领成就神的旨意。只有神的能力，神的钱引号才蒙他悦纳。换句话说，我们到日本这里来，你用美金到便利商店买东西是没有用的。你以为美金全世界都可以通用，但是你到了日本这里来，你去了便利商店，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你的美金，因为这个不是这个国家流通的货币。我们是在神的国家里侍奉，所以你要用什么钱呢？用台币吗？中国的钱币吗？美金吗？不，你只能用神的钱，你只能用神的能力，神的力量。第二小点，人即使知道神的旨意了，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利用自己的能力、思想、吸引力或口才来成功神的旨意。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例。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一个后裔，那个后裔要承受产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后裔生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等不及了，他就跟撒拉商量，神答应我们要有后裔，但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个后裔，所以他们就同意了。好了，他就用他的使女夏甲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86岁的时候他娶了夏甲，生出以实玛利。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他试着用他自己天然的力量来成就神的应许。毫无疑问，这个应许是出于神的，是神发起的。但是神要亚伯拉罕等到适当的时候，并且要以正确的方式来成就这件事。但他们把夏甲带进来，生出了以实玛利。这些世代以来直到今天，这对神的子民仍然是一个难处。因此神13年之久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换句话说，神不愿意亚伯拉罕帮助神成就他的旨意，不愿意亚伯拉罕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凭着他自己的力量来成就神的旨意。是的，我们知道神要建造他的教会，我们看见教会里有很多的需要，众教会需要得建造，许多的侍奉需要有人去做。但是我们跳进去，我自己能够做，我很有经验，我能够处理， 然而，你不能够来到主面前吗？不仅求问他，他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还要说，主啊，你的时间如何，你的方式如何，你的凭借如何，你要怎样做这样的事，不能凭着我自己，不能凭着我的资格。我们都很熟悉马太七章主所举的例子，在国度的时候，许多人要到主面前来，来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们岂不是为你做了这个工吗？是的，主要我们为他做很多的善工，他们做了这些的善工，他们就认为那就可以了，他们就能够进去了。但是主的回答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或者可以说是我从来不称许你们，你们所采取的方式是我所不称许的，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计划，你们用你们自己的方式。所以他们就被留在外面的黑暗里。第三小点，工作的目标必须属灵，我们用来达到神目标的方法和手续也必须是属灵的，否则就有了干犯圣所的罪孽，就是把肉体带到神的圣所里。好，第七重点，神工作的结局是叫神得荣耀，不是我们得荣耀。第一小点，在神的工作上，神拣选软弱的、愚拙的，以及世人所藐视的。林前一章二十九节说，是一切属肉体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夸口。神拣选了这些低阶层的，这些被人藐视的，为着神的工作，神拣选这样的人，因为第二小点说，神不要我们得荣耀，我们只能进入主的荣耀。我们是软弱的，是人所藐视的，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甚至不敢得荣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那样软弱。神拣选，神在他的经纶中，他拣选许多软弱的、受人藐视的，要借着他们来显明他的力量、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三小点，我们原来可能是贫穷软弱的，但我们只要稍微帮助几位弟兄姊妹，救几个人，就会偷神的荣耀。偷神的荣耀就是干犯圣所的罪孽。弟兄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主啊，有多少次我偷了你？你有了美妙的声言，或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有弟兄来说，哦，你刚才的声言真好啊，你刚才的信息讲得太好了，你这个人就上到天上去了，你觉得很荣耀。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偷了神的荣耀啊？那个荣耀是属于神的，那个荣耀不属于你。从我有限的经历里，我看见不是人的失败，一个服侍者的失败或软弱，拦阻了他，使他被打倒，反而是一个人的成功使他失败，把他带走了。我看过弟兄们，他们有了很大的失败，犯了很大的错，在主的工作上犯了很大的错，但是他因此降卑了，他很迫切主就恢复这样的人，他变得非常有用。但我还没有看过太多的人，他们做了很大的工作变得那么骄傲， 现在还继续留在主恢复的中心线上，因为一切都是那么成功，那么辉煌，那么荣耀。弟兄们，我们要害怕我们的成功过于害怕我们的失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成功，我们要成功，但是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主啊，我不愿意我的成功让这个撒旦有了机会在我的心里面得着地位。第四小点，有些人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经验增加，就可能属灵的骄傲也增加。他们仍然凭自己做，寻求自己的荣耀。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属灵的知识、属灵经验增加了，属灵的骄傲也增加，这是同时增加的。当你得着了属灵的经验、属灵的知识的时候，同时属灵的骄傲也会增加，这是很可怕的。第五小点，在神眼中没有一件事比骄傲更可恨，在神的工作上没有一件事比骄傲更邪恶。神厌弃抵挡骄傲的人，厌弃等于与某方的关系完了，抵挡乃是对撒旦所用的字眼。我们不愿意神厌弃我们，更糟糕的是神抵挡我们。当你侍奉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要在他的祝福之下来侍奉。我们不愿意让神抵挡我们，神抵挡骄傲的人。今天早上我在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这一段，这是很有意思，这是撒母耳跟扫罗的故事。神嘱咐扫罗与亚玛利人征战，要除灭亚玛利人，把他们灭绝了。扫罗做了，但是他保留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还有那些上好的牲畜，他没有灭绝。扫罗听见了，他就迫切的祷告，他说，扫罗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呢？他在神面前整夜的哭泣，因为扫罗没有绝对的照着神去做。然后这个清晨，撒母耳清早起来要在早晨迎接扫罗，这是十二节。他是彻夜的为扫罗祷告。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去了加密，在那里为自己立了纪念碑，又回来经过这里下到吉甲。换句话说，扫罗打仗得胜了，胜过了亚玛利人，现在他很高兴，而且他在庆祝，并且为自己立了纪念碑。他很高兴，他很兴奋，因为他击败了亚玛利人。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话我已履行了。你可以想象吗？他的确认为他做得对，他甚至告诉撒母耳说，耶和华的话我已履行了。那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的这羊叫牛鸣是怎么回事呢？扫罗说，这些是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绝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我要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十八节，耶和华差遣你行路，说你去灭绝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攻打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十九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请听二十节，你看撒母耳怎么说。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话。 撒母耳像他说了那么重的话，扫罗还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话，行了耶和华说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并灭绝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夺得的物中取了牛羊，就是当灭之物中最好的，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扫罗完全这个充满了他自己的野心，他是着迷了。你看看他是那样的自信，他甚至跟撒母耳争辩，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什么不对呢？我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我击败了亚玛利人，你还要做什么？我把最好的牛羊要献给你的神，你还要我做什么呢？下一节我们很熟悉这些，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立刻厌弃了扫罗。雅各书第四章说的，耶和华抵挡狂傲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成功，我们就落在这样的危机的里面，就是我们变得骄傲，这就是神抵挡我们。好，我们继续看第六小点，全世界受撒旦欺骗的人都是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人就不会被欺骗。如果你骄傲，你就不认识自己，你就是自欺的。一切的荣耀必须归给主，永远不要期望得着什么，为你自己得着什么，得着什么的利益，得着什么的荣耀。第八终点，普通的罪必须经过祭司审判，但干犯圣所的罪孽是直接得罪神，神是直接审判。这是因为圣所是神的，干犯圣所就是触犯神的荣耀，神的自己。这是引用尼弟兄的话，第二小点，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只能在宝血底下讲，求主赦免，也求弟兄们赦免。今天我也要说同样的话，我不是只向你们说，我相信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我们需要提防干犯圣所的罪孽，不要以为很难有这样的罪孽，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干犯圣所，我们可能会干犯神的圣别、神的荣耀和神的主权。你那样做，你就发现你自己在属灵上是枯干的，是陈旧的，你只是例行公事，失去了膏油的涂抹。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落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回到主面前，在神审判的光中重新调整自己。主啊，我有没有做什么或者说了什么干犯了你的圣所？神对于他的圣所是妒忌的，是嫉妒的。第二大点，我们需要做神的同工来做主的工，并且竭力多做主工，就是让基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好使他能在我们里面长大，变化我们，并从我们里面流出，而把他自己做到别人里面，以产生教会做神的耕地和建筑。我刚才说过了，在新约里有平行的一段话，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信徒使徒们乃是神的同工，来做建造的工作。首先我们需要受提醒，这个工作，我们所说的这个独一的工作、中心的工作是属于主的。 我们乃是做主的工，我们需要竭力多做主工。这个工作是属于主的，主是那个主人，倪弟兄不是主人，李弟兄也不是主人，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主人，这个工作是单单属于主，我们应当受提醒，这不是我的工，不是任何人的工，这是主的工。并且在这个工作里，在这独一的工作里，在这个中心的工作里，不是在于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度量，我们需要让基督把他自己，首先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以弗所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杰作，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品，我们就是他的工作。不是说到这些外在的事，到什么拆船地区去做什么，我们自己，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工作，我们需要让他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成为我们做他工作的凭借，借着他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让他流出来，流到别人的里面，那个就是他工作的结果。这个工作必须是出于他的，借着他的，也是归于他的。结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做神的耕地和神的建筑。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所看见的这一段话，在新约里的这段话与民数记十八章那段旧约的话是平行的。第一重点，教会是神的耕地，产生金银宝石。你看过这样的耕地吗？这样的农场竟然产生出金银宝石吗？在农场上你看见的是这些生机的植物蔬菜等等，但是神的耕地却是产生金银宝石。这些是矿物，这些是非生机的。神的耕地是产生生机的东西，但是最终却产生了这些矿物。因为第二重点说，首先我们在神的耕地上长大，然后这耕地上的植物变成为着神建造的宝贵材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耕地，这个农场产生生机的东西来连于这些的矿物呢？是什么把这两样连在一起呢？首先是生长，然后是变化。在美国，我们在亚利桑那州有这个地区，他们有这些木化石，这些森林原来有这些的树木，他们原来是树木，一块一块的木头，他们被埋藏在河床底下，因为水流经过了这些的木材，过了许许多多的年日，水流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就沉淀在这些木头的里面，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年，这些的木头就变成了石头。我希望我能够给你们看一些的照片图片，有些像碧玉这样，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只会觉得他们是宝石，事实上他们只是一块一块的木头，原来他们是木头，但是借着这些矿物质沉淀在这些木头的里面，他们就成了石头。所以借着长大，借着变化，我们原来是这个耕地上所产生出来的作物，竟然变成了金银宝石，这些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第三重点说，金银宝石表征在三一神的美德和属性上对基督的各种经历，这些宝贵的材料乃是我们享受基督而有的产品。我想我们应当很熟悉这三件事，金银 宝石，这是连于神圣的三一，三一神。金是连于父的性情，银是连于子救赎的工作，子的救赎。宝石是相对于纳灵变化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知识，但我所关切的今天早晨乃是盼望这样的知识，我们所有的这样的知识不会拦阻我们进入那个真正的意义。这里有一个内在的启示，这里也有一种的经历，是我们就着这三件事我们该有的经历，这是非常宝贵的，不让我们的知识拦阻我们进入这样的启示和经历。是的，我们在道理上知道这个是与三一神的属性有关，和美德有关，但是金银宝石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就着神的建造来说，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四重点说，为着神建造的宝贵材料与三一神有关，就是与父的性情、子的救赎和纳灵变化的工作有关。第五重点，我们正在变成金银宝石，为着神的建造。当我读这句话起先，我觉得这是很简单，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在读我就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金银宝石是指三一神的美德和属性，父子灵的美德和属性，现在却说我们正在变成这些，我们正在变成金，变成银，变成宝石，为着神的建造。这是什么？这个建造是什么呢？这个建造是谁呢？这个建造就是我们。林前三章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神是居住者，我们是居所。现在我们就是那个建造本身，现在三一神就是这三种宝贵的材料所含示的，我们成为这三种，这些宝贵的材料需要被建造成为这个建筑物，而这个就是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觉得被我搞糊涂了，那你就是得着了。保罗李弟兄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一段是非常深的，非常深奥的，在启示上是深奥的，在经历上是非常深的。我们不该以为我们仅仅有一些的知识，知道金银宝石是相对于神圣的三一，这就够了。弟兄们，我们需要进一步往前来想一想，主啊，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呢？那个真正的内在的启示是什么呢？除了说这些是指三一神的美德和属性之外，还有什么内在的意义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一切解释得清楚，我要尽我所能的。第一小点，在父神里我们有他的生命和性情做金，在子神里我们有他的救赎做银，在灵神里我们有变化作为宝石。我们都接受了这些解释，现在第二小点，用这些材料建造我们自己，就必须被这些材料构成。我们不是只是很肤浅的镀上了这些的材料，只是一些的装饰，我们需要被构成，我们需要被父的性情、子的救赎、变化灵的变化所构成。我们要如何用这些宝贵的材料来建造？ Ron 弟兄在第一篇信息说到建造的神与被建造的神，那是什么呢？你也许有 认识一点关于建造的神，因为你知道神在这个旅程中他在做建造的工作。但是什么是被建造的神呢？谁是这位被建造的神呢？这位神经过了他的过程，终极完成，成为是生命的灵，在他的信徒里，就是他所救赎重生的人里面运行，将他所示他的神圣的性情以及指救赎的工作，在他的死复活升天里，这一切救赎工作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产生一种的变化之中。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有建造的神，就是他在运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至终他也是被建造的神。神被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成为这些金银宝石，这些宝贵的材料。现在我们所供应给别人的这位神，他不仅是建造的神，他也是一位被建造的神。他作为金银宝石已经建造到我们里面。你看见了这样的人，你就是看见了一位被建造的神。金是什么？是父神的神圣性情。在我们的经历上，这是什么呢？假定这里有一位弟兄，他得救了，进到召会生活里，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从来不发脾气，他很仁慈，很谦卑，从来不跟人发生什么的难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但是他就是那么的天然，不是不好，只不过是天然的。他生来就是这样，他生来就是个正人君子，是很谦卑，很仁慈。他从来不觉得他需要神，他才能够谦卑。也许有一天他读到主的话，或者读一些信息，主开始光照他，看看你自己，这一切都是从你自己出来的。他就开始祷告，在主的光之下，他承认他来到主的面前。他常常就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他要做什么事之前，他都会问问主，主啊，这是你还是我？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应该是这样，或者你们应该有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就表明你正在长大，这就表明开始有一些金子做到你的里面。你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好的天性有什么不对，现在你有一点点的感觉，主啊，这到底是我还是你？这一点点的问题就指明你正在长大，有一点的金子，就是父的性情开始积存在你的里面。这样你就不仅仅是天然的木的性质，原来你对于你自己的这性情你都觉得很舒服，但是现在你知道你没有把握这是不是出于主，你就要来问问主。这就是你让父神把他的一点的神圣的性情积存到你这个人里面。什么是银呢？银表征基督的救赎，在救赎里总是包括三件事。第一是了结，第二还是带回归神，恢复带回归神，第三顶替。 为了救赎，必须先有了结，然后恢复带回归神，最后还有顶替。加太二章二十节，这短短的一节你就看见这三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先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里有了结，有顶替，也有被带回归神。这个就是一个蒙救赎的人。换句话说，你若是经历了赢，你若是经历了基督的救赎，你总是觉得你这个里人里面有一种的了结，有些东西已经死了。这是保罗所见证的，我里面有死的判决，那个老旧的热心的大树的扫罗，现在他遇见了主之后，他里面断定是死的，他里面有一个死的判决，他知道这个老旧的人已经了结了，然后有一种的顶替，也就有一种的回转归神。这就是我们怎么经历赢。弟兄们，你有没有经历过赢呢？基督的救赎呢？你里面有多少的感觉？对于你自己，你有没有觉得死呢？正在死，像你的才干，像你的热心，像你的热心死呢？这样一种的感觉，乃是表明我们在经历赢。我在刚才描述这位的弟兄，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外表看一切都好，但是有一种的气味是天然的，那个气味不是经过变化的，一切都是很好，但是却是天然的气味。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气味，不是指你这个身体上所散发的那种的气味，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气味。一切都是对的，但是那个味道就是不对，闻起来就是不对。除非这个人在主的光之下开始有一种的感觉，我需要主，我不能那么快凭我自己采取这个行动，他就开始散发另外一种的气味，另外一种的香气。对于一个经历赢的人，经历了基督的死，经历基督的复活，从他身上也散发出另外一种的气味。弟兄们，主要他的家是满了他复活的馨香。我们献上自己，经历基督的死，让基督来顶替我们，他就把更多的金加给我们，他也把银加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一切的总和，金银加起来就是带进宝石。变化，那灵的变化就是这个宝石，事实上就是我们经历父的神圣性生命，还有指借着他的死与复活而有的救赎，这两样加起来就是变化。好，我们看第三小点，我们需要在父神的性情、子神的救赎、灵神的变化里长大，这长大使我们成为金银宝石，为着神的建造。弟兄们，我们需要长大，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到了一个地步觉得说我不需要再长大了，我已经长够了，已经完全成熟了。不管我们肉身的年龄有多长，就是你70岁80岁你还是要长大。每一天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渴慕，主啊，我要长大。什么是长大呢？甚至我们肉身的长大也是包含了新陈代谢，乃是借着新陈代谢人的生命长大。新陈代谢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有些东西被排除，被排泄出去，然后有新的元素加进来。真正的长大总是包含这两个过程， 有排除老旧的天然的，然后还有新的成分加进来。第四小点，借着我们吃基督，连同我们属灵的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基督就成为我们，我们也成为他，这样我们就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弟兄们，借着这样的新陈代谢，在他里面长大而被变化，我们事实上不仅接受了金银宝石，我们甚至就成为金银宝石。而我们要被建造到这个建筑的里面，这个建筑就是神与人，人与神的建造，作为一个相互的居所，这个就是建造的神，这也就是被建造的神。我只能说这么多。好，第六终点，神永远的目标乃是建造，用宝贵的材料在基督这唯一的根基上所建造的圣殿。弟兄们，盼望这能够成为我们支配和管制的意象，支配和管制我们一切的侍奉。神的目标乃是建造，不是属灵，不是产生更多成功的工作，神必须得着这个建造。第一小点，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产生材料，为着神居所的建造。这居所教会呢，是无限量之基督的扩增扩大。二，首先有为着神为着在生命里长大的耕地，然后有为着完成神永远定旨的建筑。在生命里的长大是生机的，然后在以弗所二章二十一节就说，在它里面全房连接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所以是长成圣殿。这个神圣的建造乃是一个正在生长的建造，不像物质的建筑物不会生长，但神的建造是会长大的。三，教会做神的家的真实建造乃是借着信徒在生命里的长大。我没有时间你自己去读哥林多前书三章、以弗所二章还有彼得前书二章，这些经节都给我们看见，乃是我们的长大就等于建造。 A 小点，真实的建造乃是在生命里的长大，我们建造所达到的地步乃是我们长大所达到的地步。B, 我们要有真正的建造，就需要借着我们被削减，并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而长大。建造不是仅仅来在一起配搭，有一些的计划把事情做出来。弟兄们，这不是建造，建造乃是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那才是真正的建造。第四小点，我们也需要学习与变化的灵配搭，以成全圣徒，将三一神作为金银宝石供应给他们，使他们因三一神的属性坐在他们里面，而成为他们的美德而得变化。这是雅各一章十节下半至十一节所描绘的。我们知道雅各的故事，这一个爱基督的人，这一个寻求者，起先他像骏马是那样的属世，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因着他爱主，主就开始变化他，变化成为百合花，成为鸽子等等。但是那个变化的工作不仅仅是有三一神直接来施行，更是间接的借着一些帮助者、一些成全人者、一些变化人者。你去读雅各一章十节到十一节，你就看见三一神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说到他的颈项有珠串，所以这里有金银，也有这个珠串，就是宝石。这个金把这个头发编成金辫，就叫一切的背叛成为顺服。然后有银钉，这个就是这个银子的救赎，把这个金辫用银钉来系住。A 小点说，变化是在我们全人里面属天属灵神圣的新陈代谢的改变。 B 在教会生活中的变化是由变化的灵完成的 C 基督的教进入教会生活以后就开始被那灵重造而得变化 D 小点在这变化的工作里需要一些变化忍者的配搭，他们乃是成全忍者，帮助寻求者认识神的性情并经历基督。以弗所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到这些使徒圣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就是这些配搭者，他们成全人帮助人认识神的性情并经历基督。我们不仅仅是安排事情做一些的事，我们需要成全青年人，借着供应金给他们，供应银给他们，供应宝石给他们。你怎么做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我们需要祷告寻求主，主啊，如何做这样的工，这是非常需要的。不是仅仅一些的组织做有一些的活动，乃是把这位被建造的神供应到主恢复中所有的圣徒里面。末了第七重点，用牧人天然的性情朝堕落的人属肉体的人和接，就是无生命建造教会。你知道和接就是那个朝把那个穗子砍下来之后剩下来的那个杆是没有生命的，这个就是禾秸，这是无生命的情形。这样来建造教会就是干犯圣所的罪孽，这是损伤做神的殿神的建筑的教会。相反的，我们应当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结束以前我要念给你们听几段话，这段关于相调的实行这本书里，李弟兄在1994年的国三节特会里他讲了这样的信息。我不记得是主日晚上或者是周一早上之后，他叫南加州的同工们到他家里，他还有末了还没有在特会里面还没有释放的负担，那就成了那一本书里面的第五章。那时候我们是坐在他家里，他向我们说了这个话，那个就是那本书里面的第五章。我念给你们听，那个是非常重的一段的话，很沉重。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这一章的篇题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当保罗说到他的建造，他说他立下了那独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但是我们需要谨慎，我们是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有两类的材料，一类就是木槽和阶，这些是属土的东西。第二类是金银宝石，金银宝石是出于地，但是却是经过了变化，被神圣的材料变化。我们乃是用这样的材料来建造教会基督的身体。请听，你们许多人是同工，你们不知道我对你们的负担是多么沉重。自从主开了我的眼睛，我就没有办法否认我有所看见，但我所关切的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你们建造你们所谓的教会是用牧草和阶吗？保罗说，如果你那样做，你就是损伤神的建造。这个损毁坏损伤是更美化相对，这个就是毁灭污秽损伤神的教会。用牧草和阶来建造教会就是损伤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殿，你没有进来之前是一种的情形，但是你进来了，你把一些东西带进来，在你的所在地你带进了一些牧草和阶，这意思就是说你工作的内在的元素就是你天然的人和肉体里面有一些邪恶的性情。外面来说你帮助人传福音做很多其他的事，但是你所做的却是满了肉体满了天然的人满了属地的事物。这一种的工作就是损伤神今天的工作。那个交通非常叫我扎心， 他的负担很沉重。这不仅仅是犯了一点的错误，不是是只是我们有一点的不小心，我们乃是摸到神的圣所，我们乃是摸到神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做什么可能还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若是做什么是不小心的松散的，用我们的肉体，用任何属世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就是损伤，好像把一些的泥土带到神的建造里面。但愿主向我们说话，使我们被这个话警惕，受保护，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有干犯圣所的罪孽，反而我们学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这就能够完成神的建造。 Amen。 我们能不能花一分钟为着这个话量量祷告。